是神透过这样的一种例证来向我们说话，是生命的见证，就只是生命，用生命来做见证，不是靠着言语，是靠着生命实际上的见证。这种见证真的会感动的，也会激励的。我想一个弟兄没有说什么话，没有向人传福音，也没有立下什么样的圣经的一种解释都没有，他就是用他个人对神的一种信心成为一种坚信。这时候我们就像我们中美弟兄这里谈到第十二章里面的虔诚的忠信，虔诚跟忠信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神最喜欢这样的人。虔诚这个字，刚才中弟兄跟我们谈，这个字是一种坚贞，其实这个字是一种用在一种对守约的人，他是非常的愿意的一种持守。那这种人也用在妻子对丈夫的保持的那种坚贞，那这个在下仆人对主人的这种忠心，或是说这个臣仆对君王的这种效忠，同样这个字也用在我们对神。圣经不断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神最喜悦的是这样的一种人。好，我们今天是主要是两篇哈，一篇太少啊，两篇又是蛮长的。那海丽跟中那个阿 Ken 哈，你们对这两篇有没有什么疑问？有没有探讨的？海丽，第七节。
剑和面，它是那个复数。这个是怎样理解呢？
它的面是复数的哈。
因为剑也是复数。
剑。
那个动词，太监的剑。
因为这个是那个正直人是复数了，正直人是复数。所以它是用复数词，你动词是根据这个主词，主词如果是单数的话，它是用单数；主词是用复数的话，那它就是用复数词。所以这个动词的那个单复数是决定由主词是单数人或是复数人来决定它的词。
正直
是单数
啊，正直
是单数。
正确的是单数。
他的面按照复数本来看，已经是指的这个亚维的面吗？
这样，那这个那就不是了。
正确是单数，后面的这个动词的。
你说剑是复数嘛，对不对？
对，
是复数。
面也是复数，对不对？
对。
那这个见证只能说是一个集合名词，它不是一个人，它只是一个集合这些。
没法编了。
开头第二节是复数了，
对，
那到复数的正直人们，那第七节他用单数，我觉得用集合名词的概念。我也同意了。
其实是一种
问题，
他很欢迎。
我没注意这个。OK。
是不是有一种另外一种翻译话？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他是用公义雅威啊，然后公义爱，
对，
然后公义，然后汉他们的里面，那我们和本翻译是说雅威是公义，雅威他爱公义， 我照讲的话，应该就是说他们的里面会看到我们。
其实是一本就是这样，其实是一本是反过来的，
反过来
就是因为亚威是公义的，而且亚威也爱义者、义人们、义人啊，而且他的面注视着公义的人，正直的，正直的。反过来是亚威的面去看。
也是护士，
但是护士。
他的面，
他们的脸面，
面是
他们的脸面啊。
他的脸面，
他
对了，他的
他的脸面单数，
脸面是单数。
他的脸面
其实一本是用单数，
对，其实是一本是他的脸面。然后观看他用单数。他
观看
变成单数，
他变成单数了。
那你说那个希伯来文它是怎么的架构？
希伯来文是这里，
有整个的架构，
有阶级，阶级，
就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字，不是执法
公义，然后亚威
威，
公义
公义
公义公义爱，
公义。他爱你，然后他是公义的，到底那个时候，
这个是正直，
正直，
正直，
正直。然后是他的里面，变成说他的里面注视公义，
就是他里面是复数，他注视是复数，
复数。
所以我们翻错了，
哎，
翻错了，
再反过来，
因为主词是里面，动词是这一个也是复数的。这个看，所以呢，脸面当主词，动词是看，也是复数，所以是他的脸面来看。那是谁呢？那个是正直的人，是单数，而不是说正直的人去看神的面。小刚讲，所以其实日本他会蛮讲我们。
啊，所以其实一本把这个复数动词、复数主词，把它变成全单数了，因为这个是回到用神的角度，用希腊文的单数的观念来看。但是希伯来文它对神来讲用复数应该没有错啊。
它没有
这种众数。如果是
不是？如果
你还
是
说还是这样，
他们的里面也可以是这样的一个人吧、啊？受到逼迫的这种
哦，
受逼迫者，他们可以看到政治，
观看一个政治人，
看看一个，
变成是一个政治人啊，
也不一定要把它看穿作政治人，
就是政治
政治
哦，这个是形容词，
形容词，
这是形容，
他可以看见政治啊。
我看见政治，
也叫真正的公义啊！
哦，
意思啊，你说神既然是公义的，他还喜欢公义，所以这些受逼迫者，他们也会因着神的公义，他们一定可以看到真正的政治出来，也就是神的审判、啊。
因为那个是形容词啊，这个公义是形容词，没有定冠词。那。翻正直的人是用作人，但是我同意可以用作公义这样的一种事情，这样用单数，
对、
嗯，这个合理的。
阳气用一般单数都是正直人的，
这样
的不可以这样的随便讲。
这样
你如果是阴性的话，那他你说是正直，我可以接受。他是阳性单数，不可以这样。
但是他也是神是公义。阳性单数形容词，
那这会不会指神？会指神。
亚威，
那我们说亚威是公义的，
对，是雌性一样。
亚威是义者，亚威是义者，也可以这样讲。
可以义者，哎，你
也是公义者，
可以
是。所以这个两个字都可以做，
可以
这两个字投位。
对，亚威是义者，那这样翻吗？难道？他喜爱，那因为他用单数的喜爱， 那一个对象一定是阴性的，各种公义，公义是作为他爱的一个名词。这问题就是说，那如果由这个动词的这个格式来讲，他爱的是一个公义的这个名词，那后面也应该是有一个动词，他，那么他注意到了，问题就在这里。叫你到底讲，应该说他们
，
问题就是哪一个是主持啦？现在问题是哪一个主持才比较合理啊？
回溯前面的有一人跟二人，回溯前面如果五六节他在讲一人二人，有没有跟这有关？所以这个变他们观看，
这个跟审判没关系，因为他们看到的还是用亚威的脸，没有错了。亚威的脸不一定是单数，户数不一定就是树木那一种树。户数有很多光说法，好像神他用户数，所以我们不能用单户数就说那个这个连就是很多连面，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这样想。我还是比较赞成的是，其实是一本会认为是他的脸面来转向。我们知道连的意思呢，连这个字本来它是由动词转动转向来变成名词的脸，所以他这里要翻成他的脸就转向着这些艺人，哎，他是公益的，所以他的脸会转向着这个艺人。那转向艺人要干嘛？那我们知道就是要帮助他。
你看他第二节那个正直的那个正直的字，第二节正直，
第二节是用复数，
用复数，
你是复数，
他是用复数，
对。
但是第七节是
这个是单数，
单数
对。
神转向的是个别的艺人或是有点那个艺人，是单数，
单数
对。
第七节是单数，
所以他前面的第七节艺人是单数，正直的是单数，我认为这个是对照的。
亚威喜爱正直公义，喜爱公义，那亚威本身他就是公义的，所以他也喜爱公义，他也脸面转向正直人。
因为正直人跟公义是要做一个对应词的，
对，
同义词的。就麦来讲，他喜爱公义，然后他脸转向正直，我认为这样比较通顺。
而这就像 Elohim 的那种词性，它用复数表示它的丰富。那亚威的脸，它便也用复数表示它这种脸，好像是各方面的那种转向观看。但是整体而言，还是指的还是亚威的脸。
主持都是讲亚威比较好。
如果用对应词来看的话，第一节说我在亚威中寻找避难所，那既然是用一种前后呼应的话，在亚威中的寻找避难所和这里用，如果是这个是他们是指这些寻找者可以看见正直，
通
了，也可以通了，不是说不通了。
所以我说经文这是诗歌体，
诗歌体就很难，你一定要用。
对啊，
大概这样的海丽，你大概了解了啊。它大概有两种解释，第一个解释它是延续第七节的上半句继续下来，直到是在讲明这位神的性质是什么一种性质。那只是说脸面，我们把它单复数，把它看作是一个，也是当作。单数来看，指神来讲，
当作亚威的属性，
亚威的属性。那不，这个是个人见解了，这个哈，这大概是一种，这是一种解释了。另外一种解释，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这种前后无脉、上下无脉来看的话，这个人本身他在亚威的脸中，在亚威的里面，他来寻找这个避难所。 那后面的结束说啊，这种人呢，他们的脸就是他们自己呀、啊，他们自己呢，他们会看到这个正直，在寻找神的中间，他们看到那个真正的正直。哎，就是说神，所以这位神是一个公义的这样的一种，他可以找到公义的、啊，在神的面前里面，他可以找到公义的、啊。那大概也可以这种前后呼应了、啊，好、哦，大概是基本解释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不敢完全的确定说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因为这尸体确实比较难以判断啊。那和七十一本的翻译就直接把单数复数改作单数，脸面跟剑都变成是单数词，所以变成是神的脸面，它会转向正直，这是七十一本的一个解释啊。大概我们能够了解的大概是这两方面了哈。那你这人，你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哦，我体会啊。
哎。
就是上帝的那个面。
好。
是不是是不是就可以有附属啊？说我们的那个附属呀啊，它这个脸面，是不是就是附属啊？然后就是说，它的那个面，它的那个附属的面。是不是养胃的面本身可以有附属啊？然后在其实这一份呢，它的翻译的理解，它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汉语合作本的翻译的一样，它翻译的它的理解，它这个面当成了一个单数的。而本身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面是复数的，是不是就是说神的面本身就是复数？而我们人呢不太理解啊，这是我猜想的，我没有依据啊。
好，那阿 Ken 呢？阿 Ken 有没有问题？你的看法呢？有没有可不可以针对这一点？你有没有什么看法？阿 Ken。你好，啊，海丽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十二章十二篇有没有？
这个第三节那个根基也是那个啊。
哎，对，根基不坏，哎。
这个根基，比如说在这句话里面，这个人说的这个根基，应该具体是什么呢？啊？
如果根基是指人，那刚才中文有讲到生机是指人，它可以指的人的生命啊，人的或者说人本身他所成就的所建造的各样的一种成果啦、啊、都这个都可以讲啦、啊、好、哦。那但是七十一本刚才中文有谈到说七十一本它还是变成把它变成是单数。哎。对，他把它变成单数，它
变成动词，
动词根基就变成这个原来是复数的根基，它变成是单数的动词，
建造，
因为根基的这个它的动作就是建造就成为名词，就变成一个根基了。它可以，因为动词跟名词有时候它们是可以互通的哈、哦。那这个本身来讲，它其实一本就把它翻作变成是动作，那动作变成说它在建造，所以变成说它的建造就变成是神了、啊。也可以指神了、啊、但是也可以指这个逃难者这个人异人，也可以指逃难者本身所建造的，然后他们拆毁，别人来拆毁他们，就是他们来拆毁这个你所建造的， 那即使译本的翻译大概也是一种解释了，他也是把这是一种解释了。那马苏拉本的话，大概我们大概就可以推想，大概就是指啊艺人本身的根基拆毁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他只是转一个说被人家拆毁这样而已，比较强调这样而已。
另外就是第一节那个你们啊，
哎。
我讲一下针对这一点，这个你们呢相当于是他身旁的谋士，他们提出了一个权宜之计，就是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不要把这些你们这些说话的人想成是那些恶人哈，这个就跟文艺上会有区别了，会有差异比较大。这个大概就是，就像耶稣他要上耶路撒冷要去受难，而他身旁的人，拦住他，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子，有更好的方法。这是一种他们认为好的建议了。
哦，对对，我理解了。
如果这首诗歌确实是大卫写的话。照着前面的这个第十一节的那个小字哈，大卫的诗交给灵长。如果这个诗是大卫的话，那谈到大卫逃到山上，在历史中的记载，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你可以看那个串珠哈，23章的第14节跟第19节，这里有谈到当大卫他被扫罗逼迫的时候，他就谈到他逃到山上，所以大卫说他是常常是住在旷野的山寨的里面，然后他就这样讲，他们就确实是大卫是像鸟一样逃到山上去寻求保护了。啊，逃避这个扫罗王的追杀，这个大概是有这样的一种讲法，那表示说，确实在力不可胜之前的时候，他的跟随者他会劝大卫说：“那你暂避其锋啊，哦，那就暂时躲起来吧。”那免得到时候你死了，你的一切，正直的作为，或者说你一切神给你的，那这些来讲，你都无数可数嘛。当初你对王的忠心，结果王要杀你，哎，那这个好像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枉然了。所以先保存生命，啊，大概是比较强调这样。那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大卫一开始他就非常有信心，马上就能够了解，而且我们看到后来大卫他被追杀，一直跑，甚至跑到最后离开了整个以色列，来到非利士人去，然后在那里装疯卖傻，那讨得这个非利士王的这个信任。然后他就暂居在腓力斯地，这个在圣经的讲法的话，这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发现，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大卫的话，大卫也不是说他一开始他就很有信心能够去面对他的苦难。那这一首诗歌应该是他比较晚期的人的做的，他经过这样的苦难熬炼过去之后啊，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出来。
我补充一下刚刚那个11章7节这个脸面的问题， 这个他这边谈到了这个脸面哈、啊，这个字我看软电脑软件上的这个分析，他是说他这个字脸面本身是复数没有错，但是呢他是带上了第三人称单数的这个开头的那个语缀了、啊、所以他是相当于是他的猪脸面。还有他是单数的他，
第三人称啊，第三人
没有错，本来就是第三人称啊，单数啊，
哪里面
出来的？他的猪脸面呢？
他的猪脸面，他第三人称的单数，但是脸面是复数，对啊，
所以就是他
这边不错，这边是
这个他不对。
这边的话，并不是
他没有分析那么深啊。
那个 David 说可以看
在，他写第三个
阳复数阳性，
对，但是
他没有思维。
但是我这个我 BibleWorks 里面的资料，它是用第三人称单数，它的那脸面是复数，
脸面是复数。
BibleWorks 里面
对 BibleWorks。希望案里面他说他后面附加的这个说他是第三人称复数阳性，但是他是不是真的用他啊？哦，是用他，
没有错。
那是 sample of the with 三十人。
对。
第三人称的意思。
对啊，他的意思就是用三复阳。但是 BibleWorks 他认为是单数，
他认为什么是单数呢？
第三人称单数，但是脸面是复数。
那这个希望爱的这个三复阳是什么意思？它是第三人称复数吗？
对，希望爱认为它是第三人称复数。
哦，那这样还是两个什么对吗？
对，
GLI 比较不可信，他们那些人不是圣经真正的了解。
BibleWorks 的资料应该是很权威的，而且我来参考啊。
他像基本上参考一些就好了，啊，很多都是他自己的意见。
可以再查一下那个 BibleHub。
我们回去再查，
回去再查。
我另外一本那个传道以前买的那本，那本比较英文版本的，有没有？
我回去下次我再跟你讲。
好，那下次我们再查完确定之后再跟你讲，好吧？
好，同样这个字，他是说有用到类似同样的说法，是在十七篇的第十五节。
一生一都见你的面。
啊，这里是你是第二人称单数，那面也是复数，是你的面，这个你是单数。
名词本身复数，这个我们了解了。你这个
书里面
那个圣经常常是这样出现，没有错。所以就是说，开一个主词啊，主词本身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这个比较重要。好，大概是这样了哈。下一个安息，我们大概再来跟你确定这个词哈。好，那个阿 Ken 呢？阿 Ken 有没有其他要谈的？
第五节了。
第五节。
第五节。对。
那个他们都那个喜爱恐怖的人，为什么称呼？我想问一下，是否任何情况下也不可以使用暴力呢？
就是任何情况下，是不是就不可以使用暴力？
对。
是不是这样？
对。
这边是亚威恨恶这些喜爱暴力的人哈，所以，
圣经上是没有这样的讲法啦。当神对以色列说你们要灭迦南七族的时候，他一定要用暴力，所以他一定要灭掉迦南七族。一般所谓这个暴力强暴这个词，这个词不是一般用在战争， 这个词一般不是用在战争，它是用在人跟人之间因为某一件事情啊的不和，然后他会用一种啊
第二节吧，
哎，
第二节的意思
就是就像第二节这个哦，他的用弯弓，然后射箭啊、哦，或者是说这种的意思，一种啊、不好的一种行为
伤害
啊。所以这个强暴这个词，它一般它不是在用在两国战争啊，这个不是用这个啦，好、哦，这是用在人跟个人跟个人之间，一般比较用在这个词其实比较多了。而是一种比较不好的手段，去强压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一般就叫强暴。哎，就像我们简单来讲了、哦、你跟你的妻子之间、哦、一般我们也说不要用暴力，家庭暴力啊、哦。圣经上是说女人确实是要顺服，但是如果女人不顺服，是不是男人就用一种强暴的手段去强压？然后去击打男女人，这个圣经上从来没有去讲这种东西的、啊，圣经上从来不讲，哎，他也不讲，那是不是说这个就不可以？哦，圣经上也没有讲这种东西。那但是如果像说我们对孩子的管教，圣经上他是比较赞同我们要严厉的来管教。那严厉的管教一般那就可能就不是只有用言语上的说，或者是说其他的刑罚，它甚至也包含你用
杖
来打他，实际上的身体的刑罚它还是有，不是没有。所以圣经上并不是反对，决然反对说对人体的伤害，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讲法。但是我们说这一种行为要非常谨慎来使用，所以他这里用喜爱，喜爱表示说他不用其他的手法，没有限制
任意。
强
暴这个字有讲到方式吗？
讲暴力，
他是一个暴力的一个
方式，没有，他就讲他们的。其实这个要跟恶人结合在一起看啦、啊，他是行恶，
名词，
他是
名词啊，
行是一般说是，他只是残忍，
他这个是对应喜、亚威是喜爱公义，他是做对比，
嗯，
这些人他喜爱暴力，表示他不喜爱公义啊，所以这个暴力我觉得是跟公义做对比。
还有一个官人不公，残忍不公，官人残忍不公，这个不是在讲一种方式啊，他只是讲是他是怎样的一种人呐、啊。这个字也是出现在洪水时代，他说那个时代
的强暴，
强暴是那个字。你去思考洪水时代的那一个强暴，就是这个字。那他用那个字跟毁坏、败坏连在一起。那圣经上说，他们毁坏他们自己的道路，这些强暴的人毁坏他们自己的道路，所以神要毁坏他。所以这个强暴应该是跟毁坏哦，其应该跟伤害有关系啊。
对啊，就不公义的杀害，
因为它跟杀害有关，说跟第二节是对比，说它是一种它暗中去杀害来
设限
人家的，哎，这算是一种强暴，
是，就是埋伏在暗中流无辜人的血，这个应该是圣经中所定义的一种强暴。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随便把暴力用现在的观念来看，就是说所有的武力啊，或者那种刑罚或杀害，我们不能随意说这就是强暴。比如说亚威也把那个陷阱降下给他们，又有很多烈火硫磺跟焚风热风，
那亚威是不是强暴的呢？我们不能随便的说这样的行为就是强暴，因为强暴跟不是强暴，不是暴力的，它的分界点在于它是不是公义。出于公义的手段去刑罚，绝对不可以称为强暴；而出于不义的要设计陷害别人，那就称为强暴。
好，欧阳 Ken， 大概你主要是在说这个我们中文的强暴这两个词，我们现在人的用法跟以前人的用法大概有一些意义上的区别啦，不太一样。那我们会用现在人对强暴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来读诗篇啦，所以我们可能会比较受影响。那还是要回到，它既然是一种上下对应，刚才中文有强调，神的喜爱，神的试验，跟人的喜爱，人的这种强暴，它就前后做呼应了。所以这个强暴本身不再强调你是不是用暴力行为去做，而在于说它是出于中文所讲的出于不公义的一种作为，这种作为会让别人得到伤害，那这个不是神所要的。他大概在做这样的前后呼应了。来，阿 Ken， 还有没有？
我刚刚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之前通过一些网站，他提到我们这些损伤的人啊。那如果呢是孤零零零啊，我叔叔啊，等等等等，这原因就是因为阿威这么这个强暴的人，他们这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些经文所以我才有此一变。
你是说他们就用这个经文来说什么？说他们就
是孙神的人啊，
孙神的，
不能说那是。我好像说啊，孤零零零啊，我那些孤零游戏啊，等等等等。
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全世界有一个叫做和平运动者，和平运动，所以和平运动者他们都认为，我都通通都不要用暴力，
非武力，
非武力的啊，我做任何的反抗。我是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绝对不用暴力。大概他们有的人会利用这样的方式来认为说，圣经有强调会暴力的，大概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是。
好好，对啊。
所以这样，如果是这种说法，那第六节亚威就不应该这么做了。因为亚威做这种事情，他就是一种武力啊，是一种伤害，是一种毁灭啊，是不是就会有这个问题啊？
是啊，所以因为有这个，所以他们一般基督教界里面就会看到说，这位耶稣都是一种会暴力的，慈爱的，他都会暴力的。
他推倒那个所谓的，
他
那些做生意的，那个是会暴力吗？
就洁净圣殿，
对。耶稣的那种洁净圣殿是会暴力吗？啊？
武力行动。
如果那些人他举牌说我不信耶稣，因为耶稣用功暴力的。
对。
为什么？啊？
还是很没有礼貌。
那是一种公义的愤怒，哎，对不义的事情，很多人是用妥协啦、容忍。宽容啊，作以为说这个就是好，而不敢公开来表明他自己的愤怒，这个实在是一种懦夫啊。
所以主要是在于说，我们很多的人对于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所讲的，人家打你的左脸，你右脸要转过去，哎，给他打，人家要求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 这个耶稣讲话有他的讲话的背景，理解到这个目的在哪里，以及耶稣以后，我们发现到耶稣对于这一些法利赛的这些不遵守真正神的律法典章的这一批人，拒绝神律法典章的这一批人，耶稣对他们的态度，他从来不是很柔和的来对待这种人啊。那同样的，当来到圣殿，耶稣看到这一些人污秽了神的圣殿，耶稣也不是一种用一种柔软的态度去对他们的、啊、表示说有一些确实你不要去跟他们争，就像当时的罗马人，他们有一种军事上的需要，所以当他们军队在行走背负他们的重装的时候，他如果看到一般的老百姓，他们在当时的罗马政府，他们可以强迫你老百姓帮他们背负他们的这些军事需要用的这些物品。但是当时的这种做法会引起很多的人不公平，不愿意，很多人会去逃避，或是甚至会很多不好的一种行为出来，它造成跟罗马政府的这一种冲突。那耶稣讲话说，人家要求你走一里路，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既然在那样的话，你就陪他走吧。你不要因为这样的时候，你就认为你是受到欺压啊，不要为这样的事情去计较。耶稣是在谈这种事情。但是如果你这个是伤害到神的话，伤害到对神的敬拜，甚至说这种事情会伤害到其他软弱的人，那你应该要去制止，你就不应该是默默的去对他们这个大概是对神耶稣所用的这个模式，我们应该要去清楚了解大概是这样的哈。
我补充一点啊，这个十一篇第五节其实是一本，他这个下半句他就说，然而他的魂憎恨那喜爱不义者，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强暴暴力这个词在希腊文他把它翻译成不义，这个证明我们刚刚的说法，不义的人这样，喜爱不义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强暴它的含义是要结合他们是不义的这个意思，不可以泛指一切的武力行动。
好啊，好，那还有没有 Ken 还有没有？
好，台长，我再分享一点啊。
好。
那个就是他的面，我刚才查了一下圣经，诗篇里面一个他的面或者你的面。这个脸面呢都是复数，我在查了其他的地方的经文，指的就是有创世纪三章的二十里面这个他的脸也是这个复数，就是这个脸面大多数都是复数嘛。
是这样，希伯来文本身它的名词它有时候不是因为它是多的才用复数词，有时候这个词如果是复数词，它本身的特性就是复数词，所以脸面本身是复数词，这个我们没有问题的哈，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有问题是说这个脸面是谁的脸面？
所有格
那个就主持是谁啦？主持是复数的他们，还是单数的他？这样问题在这个了啊。那白波沃克认为是单数，是他的重点面。那这个西奈旺里面的是用他们的重点面啊。我想大概回去去找是到底是他还是他们。啊，脸面本身是没问题的哈。好。
那个脸面是应该怎样理解？是，比如说咱们每个脸是称为，比如说两个脸呢，还是一个脸呢？
不是。
一天一个呢，还是说？
有 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他看一个人是多面相，照你刚才所讲的，看一个人是多面相的。我们正面的脸面，这个脸面跟侧面的脸面哦，我们看出来确实会不一样啊。看一个人的正面跟一个人的侧面，他不一样，
他
表示是多角度的来认识这个人呐、啊。他是用这个角度来认识。
希伯来文的脸面，我们观成这个字是不对的。他原来的意思不是说正面的这个脸面，是的，哎，他已经讲说这是一种转动，然后变成名词，
所以他转动就有多角度，所以就变成
是我们观成说见他的面，这是我们的翻译法，但真正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能说，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一种他转动的时候。
就是说他转动的影儿，那个是那个吗？
反正就是脸面，只是我们一般的名词，转动的名词而已。
哦，
那你去了解吧。好，我没有办法再深入说了。OK。
所以简单理解就是说，脸面这个词性啊，基本上它就是一种复数的格式啊。那了解这一点就好。关键是在于说是到底是谁的。
好吧，阿 Ken 还没有，阿 Ken
不要
了，没有了哈。好吧，那我们简单把第十一篇跟第十二篇这两篇哈，我们做个结论了哈。那这两篇其实都谈到是大卫的诗歌，他在苦难的时候所写下的。第一篇是别人的建议。那跟他实际上的生活的经验做一个呼应，那这种一般人的建议，确实也不是说他不是不好意，就第二一节到第三节来讲，建议者是出于好意来建议这样的作为，怎么先要去做，但是就作者本身来讲，他回到第四节。刚才庄女士谈到了最中心点，为什么要强调神在圣殿，神在天上的宝座？我们知道圣殿是神，代表神跟人同在，神人同在，圣殿代表神人同在。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的时候有谈到神的荣光临到圣殿，那代表神跟人同在的意义。神在天上的宝座，圣经上常常在强调神在天上的宝座，这个宝座是代表神是真正那一位掌控万有，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那一位。那神一方面强调神的同在，一方面强调神的全能，那表示说这一切受难，我们今天的受难神不是不知道，神会与我们同在，神也会按照他的大能来实行他的真正的公义。那这个是诗人他对别人的建议，他最大的一个体会是这样一个体会。那第十二篇就强调人的言语，我想我们上次有查到雅各书，雅各书里面谈到人的话如果没有缺点那这个人就是完全人。那确实一般人对他的言语这样的一个浮夸，甚至高抬到最后的第四节是他说他的嘴唇是自己且能够做我们的主，那表示人的言语已经过度的高傲到已经把一个用一个受造者，我们知道我们的嘴唇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用一个受造的物进来亵渎了，来贬低了那一位创造的主，那这样的实际上他要对应的是神，那神本身自己的话语的纯净，这里很强调一种纯净的言语，纯啊，单纯啊，纯很单纯的，这种纯一般有时候他用在那个橄榄油第一次被压榨出来的橄榄油，那个油是纯净的，表示它的油是非常的亮，非常的透明的，非常的让人看起来非常 没有杂质的，那表示说神的话他必然要成就的，神没有模拟两可的事情，神一定会按照他自己所说出来的，他安定在天。那透过这样的互相的呼应，那我们来看到今天作为一个受苦难者，被人家来耻笑，被人家来逼迫，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大卫逃难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耻笑，就像那个拿巴啊，来耻笑这个大卫。那大卫透过这些，他实际上他能够体会到啊，人对人的批评，人的一种攻击啊，这些都是没有不必要的，我们不需要用恶言去反驳啊这些批评的话。他只要回到神的话里面，那能够用神，既然用这里不断强调立约的角度来谈到坚贞，来谈到神的切割，神的立约，那表示今天我们要回到约的角度来重新思考神对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啊。我们大概简单把作为一个结论，我们来唱赞美诗歌。